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吧。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了马太二十三章。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你在世界上最后几天的时候，你第一次公开的谴责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聪明，真正的明白了解耶稣基督你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主啊，你让我们真正的看见了在天国跟世界上的国度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对于 Torah， 对于圣经，我们要着重的是什么。我们求主让我们很简单的相信神的话，不至于被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奇怪的神学观念所扭曲。主，你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爱你，愿意顺从你的话。我们再次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好，我们开始呢，进入二十三章哈。那因为今天的讨论呢，我觉得会蛮多的哈，所以我想我们就先请 Alex 弟兄哈，请你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五节就好了，谢谢。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守卫，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佣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记录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
好，我们就先读到十五节哈。好，那我想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哦，一直以来呢都备受争议。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是第一次耶稣基督公开的责问文士跟法利赛人，他警告他们，他们的宗教行为不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先要有一些的概念啊，因为耶稣基督呢，他很少责备人的，他很少去质问啊，他通常都是很谦卑，他也非常的爱。那但是呢，在对于天国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因为特别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几天哈，只有几天的时间的，我想他需要 make a statement， 就是说他必须要做一个很公开的，而且是非常从神的角度来指证当时的宗教人士所带来的祸害。他必须要 make a statement， 他必须要有一个 非常完整的这种说明，说明上帝的心意。那么23章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注意呢？是因为我们在神学界里面有一些的人，他认为神是爱，他认为神呢是不会随便骂人的哈。对于一些比较有争议的题目呢，他们认为神都应该是用爱啊去包容啊，去妥协啦，去容忍啦，而不会说是严厉的责备哈。这是有一派的人这样想。当然，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知道哦，这只是一些人他的神学观念。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神学观念。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慈爱，但他同时又是公义的。那公义跟慈爱是他两大基本的一种 character， 一种的特性。那偏重一方面呢，都不能够完整的表达我们的上帝。啊，这个是我们先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你不要说耶稣在这边怎么那么凶哦，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也很凶。我们的神不是爱吗？我们神不是慈爱的吗？怜悯的吗？他怎么时候有些时候还蛮这个 emotion 的啊，很有感情的。而且在这个地方，当耶稣基督说你们有祸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口气并不是太慈爱，他是带着责备的口吻，他是在带着什么？带着一颗，你也可以讲说是一个严厉的批判。所以我们在讲到批判的时候呢，那你们就会想到，耶稣不是叫我们不要论断人吗？耶稣不是叫我们要爱人吗？要防备啊，可是没有要我们去 judge， 没有叫我们去论断人。那么在我们在看23章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要心里面要先有闪过一些耶稣基督曾经的教导。耶稣在这里他没有祝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反而说是你们有祸了。那么如果说你从马太五章里面所看到的，说有福了有福了，我们讲到天国八福，可是你在这边看到的呢，你就看到什么？就看到法利赛人八祸。因为有祸了 woes， 那如果说你真正的探究那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咒诅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在最后走上十字架道路之前，他在马太福音23章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就要对我们对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观念，他的看法，我们要稍微做一个什么全盘性的调整。耶稣基督不是一个老好先生，他爱，但他有公义。他对于宗教领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平常的人犯错，他可以赦免，但是宗教人士，特别是对研究圣经的人，他的要求非常的严厉。那这个是我们要有一些的，如果你以前不是这样认为的话，你现在需要有一些改正。因为马太23章他就是要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对于认识神，对于研究圣经的人，他是非常严厉的，而且耶稣基督对他们毫不客气，所以你们是假冒为善。所以耶稣基督在天国里面，他要寻找的是真正相信神的话，而且是遵守的人。那个遵守的人，不遵守的在那边玩把戏的，耶稣就说你们是假冒为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控。我们先撇开耶稣说你不要论断人，但是你在看耶稣基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眼光当中是充满了愤怒的火。为什么？我们刚才 Alex 弟兄他 他念到最后面的时候，他说：“你们勾引人入教，你们使他的成为什么地狱之子。”所以你要看到，在天国跟鬼的国度，耶稣基督他的心是非常的沉重，他很痛恨这些的人，引导这一些来相信耶和华神哦，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的时候，引导这一些人走向灭亡。所以耶稣基督非常的愤怒，耶稣基督就认为这样子的人有祸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新约的信徒再来读这节时候，那我们要特别的看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教会我们的行为或者是我们的教导让人偏引了天国的道路，那我们就有祸了。那这个是特别对我们教导圣经的哈，传道人牧师，不管你是先知使徒，那我们讲神的话讲神的道，我们不能随便乱讲，乱讲的话耶稣会非常的愤怒，因为我们如果把人家引导错误的话，那我们是要特别的小心，因为神对我们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雅各书第三章讲说，你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啊，因为师父很难做的，这个师父叫错人的话，那就麻烦了。好，我们来看。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他问他们一个问题，在22章最后面了。耶稣呢转守为攻啊，以前都是他们来问这问题嘛，啊，纳税给该杀也可以不可以，哎，有一个女人嫁个七个兄弟，哎，到死里复活，哎，他算哪一个？哦，他们就专门拿这些难回答的问题来怎么样来设圈套要陷害他，哦，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哦，那耶稣基督答错的时候呢，那他们就可以怎么样，他们就可以群起攻之啊。但是当他们没有问题问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说，哎，你看大卫啊，大卫为什么称那个未来的弥赛亚为主啊，这个 Son of David 大卫之子啊，为什么大卫要称他为主呢？他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所以这个问题呢，他们哎呀，糟糕，不会回答。然后接着耶稣继续的讲下去，继续的是对众人和门徒讲论哦。所以他不是面对文士跟法利赛人哦，他是当着他们面跟这些人讲说，哎，你们要小心啊，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担子捆起来搁在人的肩膀上，但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对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一个什么，一个 general description， 一个普遍性的怎么叙述。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不能够。好，他们把难担的担子搁在人的肩上，但是自己一根指头不肯动哈。他们能说不能行。那我们先讲什么叫摩西的位置啊？如果你们曾经去参加过犹太会堂，现在犹太会堂当中还有一个叫做摩西位置啊。摩西的位置就是当地的长老或者是拉比坐的啊，他们是坐着宣讲。对于这个 Torah 啊，对于这个律法书，还有这个先知书，它的讲解啊，就好像现在这个老师或者是一个牧师在传道一样啊，他就坐在那边啊，他们是用坐的，他不是用站的。那他们说那个摩西位置只有当地的拉比长老，还有未来的弥赛亚可以坐的啊。如果大家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啊，当耶稣进入会堂以后呢，他就该他念那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就找到一个地方，就把以赛亚书61章1、2、3节念完了。 然后他念完之后，他做了一个动作，他就坐下来。那个坐下来哦，是把大家吓一跳，因为那个位置不应该是这个耶稣坐的，但是耶稣坐下来，但是耶稣坐下来之后讲了一句话说，这经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那好，耶稣基督就是已经自称他就是那个受苦的仆人，他要来用膏膏抹他们。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讲的，那个耶稣坐下来的地方就是摩西的位置。那耶稣说，任何人在这个摩西的位置上面的教导，我们学习的人要谨守遵行。那这是一般性的原则，就好像说你跟你的小孩子说，哎，小朋友啊，你到学校去啊，老师所教的哦，你要听从哦，老师教你的数学、语文啊、什么自然、社会、公民道德啊之类的，哎，你要听啊，你要遵守啊。就好像在这边讲说，哎，这个人他所教导的东西，你要什么？你要遵守。哎，可是下面这一段话，他耶稣说，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换句话说，耶稣在这边就摆了一个条件句子。就说你要分辨哦，哎，如果呢，他们能够说自己却没有做到，那个就是可疑的教导。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他们能够说的，自己不能够行的，就好像把一个难担的担子，把它捆起来哦，放在你的肩膀上面，然后他们一根指头也不肯动，不是说他们非但自己做不到，不肯动的意思就是说，难担的担子捆在人身上，他不会去帮忙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你的一根手指头不会动，不是说你不会再说了，因为你已经说了，你说了以后呢，是造成人家重担，你放在人家的肩膀上让他去实行，但是你却没有去帮他。所以意思就是说，老师不肯动手指头来帮忙学生，那这样子的态度就是绝对错误的啊！因为按照我们以前还有我们待会会看到，耶稣基督他其实他是说，你要当领袖啊，你要是成为服侍众人的仆人，意思就是说你是教导的。你要帮助学生扛这些东西，如果这些是重担的话，那换句话说，在一个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一个当老师的是以身作则的，一个当老师的是当学生有困难的时候，他要来帮助他的。那么如果他自己没有办法做到，他也不肯帮学生的话，那么你可以讲说这边的教导是很可疑的，因为他自己做不到。那换句话说，我们在对比耶稣基督在马太十一章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当你看到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说，你们看他们的教导就是把一个重担捆起来放在你的肩膀上，但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耶稣在帮我们扛，因为耶稣他爱我们，他的爱，他的教导，他是以身作则，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 master, 他是我们的师尊，他也是我们的蜡笔。所以我们在看整个23章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有这样的概念，耶稣基督讲说这些的教导都有问题，我们应该听从的唯一的教导，唯一的来源只有耶稣基督。这些人不是我们的拉比，不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帮助你。所以我们再看这个担子，担子是什么？担子我们23章都在讲他们给人的担子，你看了以后你可能都已经差不多有些概念，那些担子是什么？那些担子真的是很微小的事情，是不是重点？是一个 枝节的东西，那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没有去把握住，但是他们还称他们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法利赛人英文叫做 the separate one， 就是什么？就是分别为圣出来的人，就是分开的人。他们自成一个体系，他们认为他们非常的虔诚，他们认为他们是最谨守律法的，他们是分别出来的，所以他们要求人能够怎么样？能够认识他们，要求人能看见他们，就要对他们尊敬。所以呢，法利赛人，耶稣说你是假冒为善的，假冒为善就是演戏啊，演得很像，演得很真实，但是对不起，不是真的，这叫演戏。所以我们在这边从前面四节一开始，你就可以想到一些事情。我觉得我有些的思想，实际上我这几天一直在反省自己哈。第一个，如果老师教导人要过一个敬畏神圣洁的生活，但自己是糜烂的生活，滥交朋友，那么上帝将来会怎么去审判他呢？他这样子的老师，这样子的牧师，是不是会绊倒人？那换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上帝的要求老师自己做不到，他可不可以要求学生要做得到？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蛮严肃的，真的蛮严肃的。第二点，如果我们要求别人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是否我们也会自己一根指头也不会动？举个例子，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要求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最亲近的人，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但是我们只会要求，却没有去帮助他们。我们是不是给别人重担，而自己还没有 realize， 没有理解到这一点？我们要求别人的时候，你有去帮助他吗？你给他一个重担，你愿不愿意去帮助他，帮他扛？耶稣在前一章才说，爱神跟爱人如己。我想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啊。我想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错失了这个最重要的总纲，所以耶稣基督在23章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啊！从我的角度来看哦，就在讲这件事情，他们没有爱人如己，他们可以要求别人，自己一根手指都不肯动，就是不肯帮助他们啊！这是一个做老师的、做牧师的、做教师的、做不管是做什么啦，我觉得我这两三节。圣经这两天我一直在思想，一直在悔改啊。我最近在过这个40天禁食啊，我每个中午就禁食一餐，禁食的时候就在悔改啊。我们有要求别人，然后你给人家重担，然后你却不动一根手指头去帮助他，你就光会要求他嘛？然后你在那边做，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好像你自己做得到。是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反省，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反思。所以我们要求别人的时候，你做得到吗？我们要求别人的时候，你有去帮助他吗？你有爱人如己吗？这是前面四节我看到的。我们再读下去，第五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叫人家看见，好像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上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称呼他为 Rabbi， 那夫子的意思。那经文做宽，穗子做长，是一个标新立异。因为什么？因为这重点不是你宽的你长的就表示你很敬虔，或是表示你非常爱神， 或者表示你很遵守神的话，那个是外表，只是让人家觉得哇、哦、你好虔诚哦，哇，因为经文做宽岁事做长，那个是他们犹太人怎么样去实行神对他们的命令啊，民数记十五章、生命记第六章都里面有讲到啊。但重点不是多宽多长的问题，多宽多长对于我们有没有去遵守，那是两码子的事情。只是这个经文，只是这个岁子，只是来提醒他们，他们有613条律法，我们是不是看到这些东西，我们就会提醒我们哈，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那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十字架，我们今天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到上面的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死了，为我好像我的老的旧的人就应该是死了一样，我们应该有什么，有一个新生的生命。十字架上现在看到大部分都是没有耶稣在上面，那是复活的耶稣在上面。我们要想到我们是复活，我们是一个新的人。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罪已经死了，我们新生的样式要跑出来，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就好像我们看到如果是以色列人的话，他看到那个穗子就说啊，我要谨守我的神的吩咐。那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他为我死，为我复活，带给我新生命。那这个重点在这边，结果他们都去搞表面功夫哈。那除了给人重担，自己不去帮忙，还会做表面功夫，让人家觉得他很敬虔。其实啊，他自己没有做好自己所教导的，他喜欢对别人对他的尊敬的称呼，哎，好像不是知道叫什么叫谦卑，爱好自己的名声，过于什么讨神的喜悦，变成一个人为的，所以他的重点搞错了。所以他教出来的学生带出来的都跟他们一样，也是注重外表，也是注重这个表面功夫。他们认为佩戴的经文宽了，哦，穗子弄长了，哇，很敬虔的样子，所以有样学样啊。前面这个人是这样，后面那个人也跟着，那他们忘记了神是要他们提醒他们要遵守神的律法。遵守神什么律法？遵守神很多的律法，包括他要对寡妇，要照顾寡妇，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在我们社区当中我们应当有的一种美德，结果他们没有，还会侵占他们寡妇的家产。所以他们是真的是表面功夫，还自称为是神特别分别出来的一群，是敬畏上帝的派别。但哪里想到他们做的好像都是什么，好像都是表面功夫，看起来很漂亮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会思想某些的问题啊。因为在我当牧师十几年的当中，我看到很多的人哦，很想要当牧师，有些人真的是不择手段要当牧师。我也被问过好几次，刘牧师，请你为我案例做牧师。一个不太认识的人，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一力拒绝。我说我不太认识你，我也不太知道你，我也没什么资格案例你。我现在唯一案例过的牧师就是我的太太师母，其他的都还没有。我案例很多的传道，但我还没有案例过牧师。我的意思就是说，牧师是一个头衔，也是一个名分，但是呢，有许多人我看见的，他们不是思想怎么为上帝去做工服侍神，他们要一个名分，增加自己的价值。那有些人为了要案例， 做了违背神心意的事情，比如说假报学历啊，谎报你的经历啊，也夸大你自己教会的状况啊，人数、地点什么的，你看到的是利益，却没有看到自己的责任啊。试想，如果一个牧师绊倒人的话，将来他要怎么去面对主耶稣呢？我想这个主耶稣在23章里面所讲的东西都是很严厉而且很重要。好，那么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讨论，为什么？因为呢这五节圣经要一起看，因为如果说我们抽出其中任何一节的话，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甚至会有误会。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不是在讲道啊，就像我们查经哦，我们每一章每一节就一起来经过，我不会跳的，因为你跳一些章节，我们就会陷入一种情景，叫做断章取义。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五节圣经你要一起看？举个例子，我们就用第九节啊，不要称地上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如果你就光挑这一节，那就完蛋了。你不要称地上人为父，哎，那我爸爸怎么办啊？哎，我就不能够喊我爸爸我的父亲吗？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呢？那我告诉你弟兄姐妹，真的有一个美国的教会，他就说你不要称你爸爸的叫 Daddy， 你要叫他的名字，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父，就是天上的父。哎，真的有一个教派是这样子啊！哇，那你说第八节，你们不要说拉比的称呼哦，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都是你们都是兄弟兄。啊，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小心讲，因为在我们尼托生弟兄的教会体系当中，哎，他们都称呼为弟兄。我个人认为这无可厚非，没有问题。他们代理的人都叫某某弟兄 ，It's OK， 我没有问题。但我比较有问题的是，他们连牧师的称号都不可以有。那这个就跟以弗所书十一章耶稣所赐的这个职分就有一点抵触了，就不是很和谐了。因为他们没有牧师，没有教师，没有先知、使徒等类的哈。但还好他们有长老。我在这边不是批评啊，请不要误会。每个教会有他的看见，这都没有问题。只是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这边看，我如果说我们在这边有一点只有拿这个经节出来看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结论。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一起看呢？因为耶稣基督在这边连续讲了三个情景，就是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不要称地上人为父。那这三个要一起看，然后呢为什么？原因是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至高的降为卑，自卑的升为高。我先说我们做牧师的有这个耶稣基督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所给的这个名称，这个职位，所以我们欣然接受，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是针对法利赛人跟文士，为什么？因为他们喜爱人家称呼他们为拉比，所以耶稣说他们的这个心态是错误的。耶稣是在跟他当时的群众跟门徒讲说，你们不要学法利赛人，他们去受人家拉比的称呼，这个是他们错误的心态。他们喜欢人家在表面上路上 尊敬他，筵席上做首位。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因为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至高的要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一些的名号 Rabbi， 不要去追求这些拉比。但是如果你真正是拉比，没有问题，不要像法利赛人文士这边一直喜欢人家去叫他们叫拉比，不要像法利赛人文士一样喜欢人称呼他们为 father 父亲。这个父亲我要特别解释一下，这个父亲是当时议会高位置的尊称。同时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以利沙称以利亚为什么？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那可见的父的称号是一个很深厚的师徒的关系。我们在旧约看到那些的先知门徒啊，先知的门徒那个原文呢是先知的儿子，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师徒的关系就好像是父子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你不要称地上人为父的意思，不是指生你的爸爸的这种关系。我们没有人会因为称地上的父亲真正是你的爸爸，你称呼他爸爸，耶稣说你犯罪，不是，耶稣绝对不会的。因为十诫当中有一诫叫做孝敬你的父母啊，称呼我的爸爸就是我爸爸，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好。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像他们法利赛人喜欢人家称之他们为 father， 不是，那个父好像师徒的那个父，让他们满足于别人对他们的尊敬，让他们满足于这种怎么样，这种骄傲的，好像他了不起的那种虚荣吧。还不要受师尊，师尊就是 leader， 应该讲领袖啊，这是我们的领袖哦。当人家说你是某某地方的领袖的时候，你心就飘飘然，哎，我在这边是做主的，哎，我这边呢，哎，我说了算哈，很大。他不要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要有一个仆人的心态，我们都是弟兄，我们只有一个父，就是天上的父 ，Father。这个 father 的这个父的名称是只有天上的父，所以在人世间不要有世俗的关系就称之为父，那个不好，那会让人骄傲。耶稣基督在这边对于法利赛人，对于文士他们，他最大对他们的批判就是你们喜爱这一些名号，喜欢人家称之你们 master， 师尊的意思就是 master， 就是主人的意思，同样一个字，但是你们的 master， 你们的主人，你们的师尊只有一个，就是基督，就是耶稣他自己。你们的拉比就是耶稣，没有别人。他说你们追求的要追求到多到位，是追求是对的人，不要追错人了。所以他是在批评当时他们对于这些名号上面的一些的批判。他说你们搞错对象了，你们搞错重点了。神的上帝要亲自成为我们的父，成为我们的领袖，成为我们的拉比。我们现在所教导的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哪敢自己创新立异啊？他是我们教会的领袖，我们套保罗所讲的，他是我们教会的头。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对这五节圣经我们要一起看。如果你单单的挑出来看，你一定会挑出一些毛病的。对，耶稣反对人叫地上的人称之为父亲吗？耶稣反对地上的人叫人家师尊吗？就是老师的意思，或者是领袖吗？我们现在以色列看到很多拉比耶，那些拉比就完蛋了。 不能这样讲。你真正一个敬虔爱主的拉比，他是会很谦卑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最后那两节，十一、十二节，你们中间谁为大？要做领袖吗？你要做用人啊。你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你一定会被上帝谦卑下来。你自己谦卑的，你将来一定升高。这个就是我们神耶稣基督他所看着我们。所以我再说，自己的爸爸，你称之为爸爸，称之他为父，绝对没有问题。OK， 所以我的结论，如果这些领袖啊，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称号，父、拉比的称号，会使你骄傲自大，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的以仆人的心态来服侍众人，那么不如不要这样子的虚名。我们实际一点，谦卑的为神国服侍吧，因为至高的必定降为卑，自卑的必定升为高。这个是我认为这五节圣经你要一起看，你不要单独来看，因为单独来看就很容易断章取义。那同时，这个也是我对于神学上面，特别是系统神学，我在这里顺便要提一下，系统神学很好，你可以把一些神学思想很系统的来介绍，但是有一个缺点，系统神学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把上下文整个的整体的考虑，所以我们很容易断章取义那一段经文来加强证明你的论点，但是它的条件你就没有看到啊，这个是在做学问方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特别是在系统神学里面。那我们当然了，大部分都没有太多的可能性的错误，但是就是说我们在如果说要做学问的话，我觉得真的要前后文要看清楚啊，因为一个最好的解释一定要看上下文，我们不能够随便这样挑一挑哦，就有一些自己的论点哦，那个是一个非常要注意小心的地方。我在这个地方有两个思想，第一个，如果一个教会的领袖只在乎权势、权柄了哈。但却没有一个仆人的心态来服侍众人，请问你觉得耶稣他会如何的看待这样子的领袖？这是我第一个要问大家的。因为我们读了耶稣基督这一段话，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的反省。如果我们讲争名夺利，当然做牧师没什么利可言啊，也许其他的地方有，但我只知道一般来讲啊，做牧师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牧师绝对不是一个职业，牧师是一个呼召，只有被呼召的人才有机会，才有可能被上帝使用。但是一个被呼召的牧师只在乎权势的话，他没有一颗仆人的心态来服侍人，请问耶稣会怎么看他？大家可以思想一下。第二个反思哈，就我问的比较直接了。那我们读了这五节经文，我们是不是就不要牧师什么什么师啊的抬头，这个名衔头衔啊？还是我们看重的是我们服侍的心态。如果你的答案是你要看重服侍的心态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讲了四十几分钟，讲到目前为止，你就抓到了重点。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要我们看重的就是我们服侍的心态。今天不管你是不是做领袖， 还是你说、哦、我只是一个平信徒？我们今天要抓到的重点，不要学法利赛人跟文士，就他们很厉害的，他们经文背得很熟悉的，也解释得很厉害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抓到我们服事的心态是什么？那这个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地方。好，那么我们来看最后三节，今天的最后三节，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了，你们也不容他进去。有古卷在此，十四节，你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洗罚。 OK， 那我们先讲这两节哈。那我前面讲过，假冒为善的原文是演戏啊，所以演得很像，但不是真的。那么第十三节，希伯来文圣经的翻译是这样的翻译的，他说：“你们把进天国的钥匙隐藏了，而且关了天国的门。”换句话说，耶稣在这边认为法利赛人文士不是不知道进天国的钥匙，但是他们故意把他什么隐藏了那个 keys， 隐藏了钥匙，而且把天国的门关了，就是说他们故意的。他们不是不知道，但是他们故意的，就不让他们进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容许我告诉大家法利赛人怎么做法。这法利赛人的做法，你真的看了以后是大开眼界。你要看看他们怎么演戏的。我看了这本书，他有七项，但我只跟大家提四项就好，其他的有点难。他说法利赛人哦，有一个叫做 stumbling Pharisees， 就是走路呢好像碰到一个石头，故意夸大步伐，引起人的注意，表现出他很谦卑，就是哎呦踢到一个什么东西，他赶快口里面可能念念有词啊，说这个哎呀，我实在这个走路太不小心了哈，哎呀。主啊，你原谅我，赦免我，然后表现出很谦卑的样子啊，这叫做 stumbling， 自己好像这个啊碰到了石头一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做 bleeding Pharisee， 流血的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呢为了不看女人啊，他们认为女人看久了以后会心生歹念。所以呢，他们为了不看女人哦，所以他们故意哦，在墙壁上弄一个尖锐的东西，弄伤自己的背，让自己的背流点血，然后他们就夸耀：“你看，我为了要不看女人，你看我把自己的背都弄伤了。”啊，这叫 bleeding Pharisees， 这个就是让人家看到觉得他啊、哦，原来为了要遵守神的律法要吃苦啊。第三，圣洁的样子啊，他站立的姿势哦，不是直挺挺的，他那是有一点弯下来，这弯下来有一个角度的，有一个角度的，让人家看起来他是很圣洁的，他不是那种扯高气扬的，就是就叫做他们有一个特有的名词哈。第四，一个叫做筹算的法利赛人。Reckoning， 他常常在人间面前问说：“哎呀，我的宗教责任是什么啊？”就是好像自己已经符合每一个法律上的要求啊。他常常这样会当着众人的面自己问自己说：“哎呦，什么是我宗教的责任啊？”哎呀，好像对这个律法的要求非常的什么热心去奉行。这是第四个，还有个第五个哈。一个叫敬畏的法利赛人，他们表现出来是很害怕上帝的，提到上帝他就会发抖，所以他在你的面前提到上帝的时候，他的手就开始不自觉的在那边抖动，哎呦，一副很颤抖抖动 trembling， 很害怕，那叫敬畏上帝。 OK， 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他们是表演的，他们是演员啊，因为他们专门做这表面的功夫，要让人家觉得他们很敬虔。 OK， 所以我们有这些背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哦，原来就是这样子啊，原来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在表演，他们没有真正抓到 Torah 摩西五经或整个圣经的这些重点，爱神爱人他们没有，他们在玩这个把戏，他们在玩这些游戏。 OK， 所以耶稣从十三十四节开始讲了法利赛人七祸或者是八祸，如果把十四节算上去的话，你会看到有八个祸，这个八祸真的是对比那个八福，这个有八个祸，这是耶稣基督很愤怒的地方。还有揭露他们假冒为善解经的错误，还有对天进天国的害处。所以呢法利赛人最要紧的，或者是讲说最要不得，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叫篱笆律法，叫做 fence law。篱笆律法我以前解释过，就是说在一个法律上面，它外加好几条，就是说号称说我为了避免我不要触犯到这一条法律律法，所以我多加一些，免得我触犯。举个例子，就是说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嘛，所以他就规定这个篱笆律法 fence law， 他就说哦，那你连拿锄头都不行 ，OK， 你不可以搬运东西 ，OK， 你走路不可以走超过几里路，那这些就叫做篱笆律法。他们把这些篱笆律法美其名说啊，我这样就不会犯安息日诫命第四条啊，十诫的第四条，所以我加了一大堆，所以这个叫做重担。OK， 所以呢，他们呢，就把小事情上面就放了很多斤斤计较的东西，就让人家在安息日里面不安息了。他们一直演变到今天了，他们连开冰箱都不行，开冰箱就是做工，他们连坐电梯，按电梯不行，按电梯是叫做工。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个 fence law， 这个篱笆律法加的真的是啼笑皆非啊。他们把那个最重要的安息给忘记了，那这些人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搞出这么一大堆来。你说可不可笑？很可笑，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这样误导，所以让我们，也不是让我们，让那些跟随他们的人呢，搞得重点抓不到，没有抓到安息日的精髓，就是休息，让他们不得休息，生怕又犯了这个，哦，生怕又犯了那个，那这个就是他最主要的问题所在，抓错重点，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斤斤计较。那么第十四节在主要的抄本上都没有的，可是在马可跟路加都有记载，就是耶稣基督他谴责文士法利赛人的时候，马可跟路加都有记载，就是说他们怎么样，他们侵吞假，这个侵吞寡妇的家产。OK， 他没有去帮助他们哦，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而且是假冒为善，真的是假冒为善。那这个是耶稣很心酸的一个指控。耶稣听见他们的祷告是在表演，不是真心的，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嘛。但是心灵里面或是他的动机当中呢，真的是看到他们去侵吞假的寡妇的财产。因为我们真心的祷告一定会带出合神心意的行动。那么在整个 Torah 在当时代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当时的犹太人啊，他们要对他们自己的社区 community 要什么爱人如己，要帮助邻舍解决问题，为他们伸张正义，而不是趁火打劫侵占寡妇的家产。所以耶稣对他们的判决就是说，你这些人只注意外表了，没有实际的行动，你们要受到更严厉的审判。所以他们没有 非但没有去帮助他们非那些需要帮助的寡妇，反而侵占人家的家产，然后你做一个假意的很长的祷告，让人家觉得你很敬虔，可是你却是背地里面干了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你说耶稣难道不会生气吗？耶稣真的生气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又让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哦，我在这边反思，我们的教导里面是不是也有加一些律巴律法 ，fans 咯，增加了人的负担。我举一些例子哈，大家听了你先看看哦。我不是指任何的教会哦，我是指我所知道的有一些以前教会的 practice。他们的做法，比如说有些教会他规定说你不守安息日你得不到神的祝福，这是人家 有一次这样告诉我的。有些教会他说不讲方言不能得救，有些教会说现在没有神迹了，也没有神使徒跟先知了，不要去碰圣灵的东西，这很危险的。OK， 大家听起来有没有觉得耳熟能详啊？那还有哦，我们以前哦，规定要十一奉献，否则你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要规定，那我的十一奉献是。我自己做到了，然后我告诉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你要去亲自尝尝马拉基书第三章里面所讲的，天上开窗户，倾倒你的倾倒上帝的福气在你的身上，让你无处可容，可容你就去实行你的十一奉献吧。上帝一定照着他的话来帮助你的。所以说我们的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啦，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当你跟弟兄姐妹讲某些事情你要遵守的时候，你要小心，千万不要加篱笆律法，因为这个很麻烦的，因为你可能会让绊倒人家，没有抓到神的心意，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反思的。第二个，我们对于我们的社区，我们是否有照顾到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我觉得这个我们大部分的教会可能没有在这方面多思想。我们要去照顾他们，因为他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邻舍，而且住在我们的教堂教会附近，我们应该多花点时间去关心他们的需要。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行动的话，请问神将来要怎么看我们啊？这是我们要反思的地方哈。第十五节，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的入教，记录了教经，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要加倍。哇，这个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耶稣基督最严厉的谴责。因为在当时代呢，在耶稣时代的前一百年，罗马人他控制了这个巴勒斯坦的地区的人，他做了一个 policy， 做了一个政策的决定，他强迫伊图买的地方，就是在犹大地的最南端了。伊图买的地方，他们那些所有的人，通通都要什么？都要强迫入犹太教。那伊图买是以前以东人聚集的地方，所以那个时代，一票的人以东人就变成信奉犹太教了。那么罗马皇帝该杀就认为说，伊图买改入犹太教了，所以就用希律王，就是伊图买人，就是以东人的后裔， 他用希律王来统治犹太地区哈，所以就引发了一些的问题啊。那但是他们都是犹太教的哈，因为犹太教嘛，所以他们就说好吧，他既然入了犹太教，那我们就接受他 ，OK。但是呢，在这边就有一个，就是一种当时的情景啊，很多的外邦人都入了犹太教。那法利赛人当然很高兴啊，越多的人进来我这个法利教派，我就让他成为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呢，就有他们的方式来怎么来教育这些的人，那越来越多的法利赛人。那这些的法利赛人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法利赛人注重枝节的事情，却把最重要的给忘了。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篱笆律法，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最谴责他们的地方，大声谴责他们的为善，假冒为善，因为他搞错了。结果耶稣基督骂他们说，你要让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越教导越多这些篱笆律法，历世历代的拉比越加越多，越加越多，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最反对的地方。我们常常说教育是国家百年大计，不可以轻忽的。同样神学教育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不能够将一些不成熟的神学狭隘的观念教导人，以至于让他们误入歧途，没有看到或是抓到神的心意。那我觉得对于每一个牧师，每一个教师，每一个将来要教导人的，我们都要有这样一个反思啊，都要查验我们是否在解经方面有错误，或者是我们在应用经文的时候误导人，让人错误的去应用，这些我们都要常常的去反思啊，这是我觉得很重要啊，也为了要讲这一堂课，我大概花了十几个小时吧，这是我今天的结论。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要分享的，请大家提出来。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样关，怎么样看。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按这个经文里面记载的话，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是明明知道自己在弄自己的利益的。
对，
但是他们还教导圣经的一些所谓的真理了。
嗯，
他们心里都知道吗？就是要明目张胆的做自己的事情吗？
我相信他们应该会知道吧。也许在他们的体系当中，他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心照不宣吧。但是他们都认为做好某些外表的事情就表示你很虔诚，上帝会很喜悦你。我觉得这一种的自我欺骗，对于一个真的有良心啊，有圣灵启示的人，我觉得是会通不过的。那在耶稣基督他所教导的人当中呢，起码有一个叫尼哥底母的，他是法利赛人，他也是以色列的先生，他起码到最后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耶稣基督的尸体领了去啊。那我觉得他也是，你也可以讲说哎呀，他是暗暗的做门徒没错，但是起码我相信他相信耶稣了呀。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像刘老师说的这个，有些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良心里面或者我里面有可能有一些想法，
嗯，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很符合圣经的经义的，
嗯，
是说在字句上面或者在解释方面自己还不是太明白，但是里面好像觉得这符合圣经，至少是整本圣经如果打包的话它是符合它的经义的。有时候苦于找不到明确的经文的依据，或者是呢，就算是有，我有时候会想，就算是圣经上有明文的记载，那耶稣，那圣经上也说字句也是叫人死，经义叫人活的，那这种时候我有时候就会还有点点担心的，这个它是从我自己里面出来的，还是真的是从圣灵出来的？我也很担心，一不留神搞得自己蛮惨的，啥也没得到过。
所以就逼着你，逼着你，不，就逼着你要好好祷告问上帝啊。你真的很诚心的把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上帝一定回答你的。那那个时候你就要看着圣灵怎么启示你，怎么带领你，然后你就要有一些的反应啊。那我们有些时候，也许你今年认为是这个样子，可能两三年以后呢，哎，你就改了。那也许我们有些的时候对于经文的认识是随着我们的经验累积，那有一天我们才会改变的啊。那有些的时候是当然圣灵很强烈的就跟你讲，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也许理解方面还需要还要渐渐的被开启，但应用呢也可以是也有不同的层次，还是会继续有应用出来的地方。我觉得也先不要想说我一试要全部都明白，有时候似乎也不太可能啊，因为按照我们对神的认识，神还是有些渐进的启示，他不是一下子把所有东西都告诉我。所以我要，如果要回答你的问题的话，我只能说求神按着我们现在能明白的启示我们，如果我们有不明白或是解释错误的，求神赦免我们。我觉得一个牧师教师你反省的地方，我想我祷告最多的就是主啊，我要是做得不够完美啊，还有瑕疵，容易误导人的，求主赦免我。我觉得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上帝是喜悦的，他会在对的时候会让我们明白改正的，所以你要相信这一点，不是吗？
谢谢老师。
感谢主，很好的问题。好，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那老师，我有一个就是今天在这个上课之前，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讲到了中国之前的那个基督教的主教丁光训，这个应该是官方给他做的一个纪录片嘛，是80分钟这样的，就是他自己在讲，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指的这个官方的教会，他们的这个神学思想需要他的话语叫做改造。然后他讲到了一个他如何，他讲到他有一些的学生来到他的家里面，他如何的透过一个事情来试验他们，就是看他们这个怎么改变了多少，就是看到他们那个神学思想就是改造了多少。他的那个试验的那个事情就是他在一个地方，他看到了一个观音像，说很好，他就把它摆在他的家里面，他自己亲口这样讲啊。就刚才那个李刚他也是提到了这点，就是这样的人他是真的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对吧？他应该是被欺骗的太深了，还是他已经在就是在公布他的想法，亲口说这样的想法。
我想这个，讲到偶像嘛，哈，那的确，我们从旧约、从新约里面呢，我们都有看到这样的教导，我们不要跟偶像扯上任何的关系啊。那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去跟人家讲偶像的事情的时候，我得到了有一些的人，他是这样讲，他是一个艺术品啊，我又没有去拜他，他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偶像，我觉得他看得很好看，我就摆在这边，它并不妨碍我的信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看到啊，如果有人这样讲的话，那我觉得啦哈，我觉得就是说，你是信耶稣的，如果你家里摆这么一个观音，外面的人进来的时候，他以为你是佛教徒哎，可能会绊倒他哎。我只能从这一方面去劝勉他，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可能对于认知上面没有你想象的这么清楚，但我们也是要给他机会，我们要提醒他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的上帝是很忌邪的啊，虽然你没有拜，但是你收藏这些东西，摆这些东西，上帝会不会不高兴？我不知道哦，我觉得他会哦。但是他可能有不同的认知了啊，但我们这种方式就是比较是一个软的方式，其实也是比较好的方式了，也不需要去跟他正面的冲突。我们在信仰的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做一个非常正确的非常不会绊倒人的 ，OK， 而且是自己知道你在做什么。那我在家里面，我们不会摆这种东西的。那我只能说，他摆这些东西，可能在他的信仰宣告上面有瑕疵。我们只能说，祷告上帝有一天让他真的感动了，就把它拿下来吧。你这样做一个很完整的一种示范。
他已经。前年吧，是哪一年？他已经死了。
哦，过去了。OK， 那没办法。那他这些的说辞就得去跟耶稣讲了。对啊。
是。
对啊，所以那已经是盖棺论定了，让耶稣去评判他吧。那个就不是我们能够说什么的了。我们也只能说求主怜悯他吧。对啊。OK， 还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哎，
那个，就是老师刚不是讲到过一个提示我们，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就是教会有没有去帮助到那些有需要的，
是
我们的邻舍，
是。
那我是想到什么呢？就是说，在国内哦，就是在国内，其实我们基督徒所面临的环境并不好，
嗯，
那就是很多的教会也，我相信很多的教会。也是属于那种家庭式的教会，就是比较隐藏。
是。
那这个时候，怎样子来帮助的有需要的邻舍？那是不是，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教会是不是需要，还是需要走出去，去，不见得就一定是我们身边的这个邻舍，就是说去做一些，就是说上帝带领我们去要进入到了一些事工里面去。
是。
那比方说，就像我们。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李刚孔军在带领我们做的百合花心灵健康中心的我们的公益活动，
嗯，
那是不是这样子也算是在帮助到我们的邻舍，也是帮助到有需要的，因为就是针对的那些留守儿童啊，还有那些家长啊，那些孩子的父母啊，来帮助到这些小孩子们的家长，他们能够回到家庭，回归家庭，
是啊，
不是说我们一定是在其中去那样子去传扬福音，那就是老师有这方面有什么对我们国内的这些教会，老师怎么来看我们来做一些事工？
我觉得这些都很好，只要你们领袖啊。觉得有共识啊，跟教会的同工有共识，那觉得可以在这个地方服侍我们当地的社区啊， 当然你说因为环境特殊我们需要用远一点，那只要大家有共同的看见都可以的。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借着我们所办的这些活动，然后让人家认识耶稣基督嘛。对，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去帮助那些有伤残的，比如说了哈，那他们是的确也需要人去帮助啊。那些呢，他们只能接受帮助，他们可能也没有能力反馈回来啊。当然，这个求神给每一个教会智慧啊，跟能力、体力啊，那也看到这个需要，祷告有觉得有神的带领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神的带领？然后呢，可能这个弱势的团体呢，是一个传福音的对象。那我们要祷告，如果真的有感动的话，而且可行，那就去行啊，没有什么问题的。我觉得神会很喜悦的。OK。
好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其他的弟兄姐妹
啊，老师，
是
我最近看了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圈子里面发的，就是在美国有一个超级名模叫海波斯，他被控性骚扰，就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我进去看了一下呢，我就觉得他是30年前的事情，但是现在呢就又被挑起来问责。因为这个他们的教会很大，我看到那个报道说他们有24000人是主日聚会的。
嗯，
那我就是看到这个，我就今天有听了您讲的这一堂课。
嗯，
我是觉得做领袖的话，就好不容易呀、啊，
是很不容易、啊。
30年的事情，他都可以被人挑出来，那对于我们这个过往。都有一些这个不光彩的，就是比如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嗯，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好像我们往前走就有一点点就觉得，如果将来如果我们要出现这样的状况，人家把我们过去的事情给捞出来，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呢？因为如果我们不做领袖的话，就好像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觉得还好，但是如果你已经被推到这个位置上来，但是我们的过去他肯定是我们没信主之前肯定是有犯罪的，
所以OK， 我想你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 OK，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故事啦，就是一个牧师哦，然后他在信主之前也做了一件对不起某一个人的事情。那有一天他在讲道的时候，这个人突然出现在他的教会里面，然后一直瞪着他然后牧师讲完道了还没结束，他就跑到面前来，他就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你做了一件多少年多少年以前你做了一件很对不起我的事情，你现在当牧师了，你现在很圣洁哦，你很好哦。然后那个会友们就看那个牧师哦，就想说哇，这下子好看哦，好看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就没想到这个牧师就说 Yes, you are right, 你说对了，我是一个罪人，我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是的，我就是这么样子的丑陋，我就是这样子的龌龊。那正是我接受耶稣基督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我是罪人，所以我需要耶稣啊。然后反过来问他说，请你饶恕我，但也来相信耶稣吧。那这样子的回答，把那个来指控他的人呢反而愣住了，吓一跳。他就说：“ 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你以前死不肯认错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你怎么改变了？然后这个来指控他的人才惊觉发现到，原来信耶稣是承认自己有罪，是承认自己过去的不是。所以我们都有一些过去的历史，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被人家翻出来又怎么样？那不是证明我们是最需要耶稣的吗？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不回避，我不会虚假的说我没犯过错，相反的，我们很大方的承认，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对不起，我做错了这件事情，伤害了你，请你原谅我，但是耶稣已经赦免我了。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也许是一个，反而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也不一定。但我要说的就是说，你不要害怕，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在耶稣的基督审判台前，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耶稣不知道的。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罪人嘛。所以人人把我怎么样呢？因为耶稣已经救我了，所以啊，不要害怕。我想我的重点就是说，你今年30年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要害怕。你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这个人得救的时候，也不一定，不晓得。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买赎过来的，我们以前一定有错误的，但是现在是不一样。那我们也不要被过去的事情吓坏了，坦然接受，因为耶稣都赦免我们了，耶稣都接受我们了，那我们还怕什么呢？OK， 我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谢谢老师。
OK， 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咯，如果大家 OK 的话，太好了，我看到宝石了，宝石你要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阿爸父神，我们感谢您。我们真是要说，主啊，你祝福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为荣耀神而行。
Amen。
主，你必按着我们所行的来报答我们。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真的是得着那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如同江河充满洋海般的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的服事真的都能够结出果子来，与我们的抬头相称。
Amen。
主要是的，你是鉴察人心的，你的眼目遍察全地。主要是的，你知道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看到的是牧养群羊的责任，不是为得着任何利益。
嗯。
主要帮助我们服侍群羊的时候，主要我们是按着你的旨意来照管他们。主要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辖制，不辖制他们，我们是要做群羊的榜样，我们要甘心，真的是将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每个灵魂，每一只羊，主要都能够完完全全的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的话语是如此的真实，主要真的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位学员都能够按着你真实的教导教训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祝福老师，谢谢他纪念他的辛劳，花了十几个小时来预备这篇讲章，大大的祝福老师，愿他每次的教导都有活水江河涌出，浇灌给这些干渴的地土。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